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美国纽约时报呢，在最近发表了专文，称台湾在保障同性恋权益上可以说是亚洲同性恋的灯塔。那么就在上个月，我们知道台湾也才举行了一场有6万多人参与的同性恋大游行，吸引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许多亚洲国家的同性恋者来参与。那么在台湾的同性恋运动为何有如此大的发展呢？同性恋团体在争取权益上，他们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的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的理事长咖啡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咖啡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看到您背后的这个象征同志权益的彩虹旗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先来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台湾地小人不多，为什么在争取同性恋权益上可以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呢？
我想台湾的同志运动进行了24年，通常我们从1990年开始算，那其实在前面10年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运作，包括说很多文学的创作、出版品的出现，还有很多艺术的电影、戏剧，还有一些性别的论述出现。那这些东西都是后来台湾同志运动越来越蓬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土壤。那当然要讲更早的话，就是在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整个社会力的蓬勃，还有媒体的解严，还有政党的解禁，这些更大的这个社会背景其实也是跟同志运动有关系的。
是，那么咖啡先生，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可以说是全球人士都在关注，就是苹果公司的 CEO 库克他公开的出柜啊，那么表白了他的同性恋的身份。您认为这种所谓的名人出柜啊，对于争取同性恋的权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或帮助？
我想名人他毕竟受到媒体的关注，所以名人愿意出柜当然是有他正面的地方。可是我们在很多同志运动的场合里面，其实我们也常讨论到这个运动的策略。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每一个，不只是名人，就是即使你不是名人，你没有很好的条件，这个社会也应该提供给你一个友善的环境。所以我们认为说它不应该是唯一的策略，但是它是一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错。
是，咖啡先生，我们继续就来谈谈一个可能是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谈到争取权益上，各种各样争取权益的活动都会面临挑战。在同性恋团体争取权益上，这24年来你们到底经历了哪些挑战？主要的挑战是来自政府制度还是社会的观感呢？您的看法？
在过去比较早年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对同志还是很不了解，所以媒体上会出现的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新闻，或者是比较不好的新闻才会提到同志的消息。但是经过了长久的努力之后，现在媒体已经比较不容易只有单方面负面的消息。那早年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同志的空间，像一些 gay bar、 一些同志的公园会面临警察取缔，然后很多同志朋友受到伤害的这种威胁。那这是来自于掌握国家机器公权力的部分。那这些也在过去几年随着同志团体的抗争，然后已经越来越改善了。那这几年来我们感受到比较强大的一个挑战是台湾有部分的比较保守右派的基督教的团体，他们站出来然后反对跟同志有关的一些法律或者是政策的推动。那去年呢，这个纽约时报里面报道的这个消息是去年他们站出来反对同志婚姻立法这件事，但是其实在3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这些团体同样的团体他们也曾经站出来反对同志教育在学校里面推动。对，那这个都是我觉得是台湾同志运动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是，咖啡，最后我们还有30秒左右时间，跟我们很简单谈一谈。现在也有一个呼声出来了，就是同性恋的权益已经大大的增进了。那么在这个同时，除了要争取权益，同性恋团体是不是也应该为社会做些什么事？很多人说，比如说在防治艾滋病上，比方说在帮助其他的弱势群体上，同性恋团体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呢？
我想在台湾的同志运动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光是台湾的同志游行历年以来其实都是各种社会上弱势团体 会出现一起站出来响应的一个活动。那当然在其他的弱势团体，比如说台湾的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的游行，或者是台湾的移工游行，或者是在台湾有关支持性工作者合法的游行，还有关心居住正义的游行，这些不同的弱势议题的游行里面，其实同志团体、同志朋友也都没有缺席过。那同志朋友其实也更关心的包括像一些感染者的朋友，所以我们在很多同志团体里面对于有关于艾滋的基本教育、人权的呼吁是经常看得见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的咖啡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有关于同性恋权益的相关消息和报道呢，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